午餐百百种，你想选哪一种呢？我们准备了政治新闻、国际时事、人文科普、生活新知，给您不一样的观点，不一样的选择。飞碟午餐，饮奶金掌竹。警告！十秒钟后即将登陆地球，快拿起手机下载全新飞碟 APP， 接收地球大小事。
欢迎来到飞碟午餐，我是尹乃菁，
我是林少宇。
好，飞碟午餐，我们这个地球人你好吗？我们今天呢，当然就是要从拜登的亚洲行开始谈起啊。看起来这个拜登这次的这个亚洲行呢，是雄心万丈哈、他要提出一些很庞大的这个架构，来请这个少宇来为我们分析一下。
他已经刚刚结束去韩国行程了，韩国就几件事情其实值得大家注意。第一个就是在军事上，或是说这个在这个韩半岛这个是不是应该部署美国的核子武器上面这件事情，他跟这个韩国的新总统有一些对话，两个人也达成了这个某一些默契。那么这件事情会给北韩带来一定程度的威胁，甚至很大的威胁。我们可以谈谈北韩的最近遭受疫情的影响，以及突然又宣布说他们已经控制了疫情的，就是对疫情的这个战争已经战胜了，那为什么他会这样做？第三个就是这个在经济上啊，那个拜登今天呢，在日本已经公开这个宣布了这个
印太经济架构
的这个内容啊
，IPEF
也对。那这个印太经济架构呢，对于日本跟韩国或者其他亚洲国家来说呢，他们心里面的感觉是什么？或者说他们愿不愿意参加，或是愿不愿意只是在外面观看一下就会回头走？我们也会有一些简单的分析。最后是明天拜登的行程是要跟四方会谈，举行这个高峰会，就四国的领导人，包括最新出炉的澳洲的总理也会来参加，他才是总理当选人，他也会来参加。那么这个四方会谈里面会有一些具体的对于这个亚太地区的这个安全的问题做了一些这个建议的措施。我们还会看看说这个四方会谈到底未来会变成什么样的发展，然后对中共来，对北京来说它的威胁会是什么。然后呢，最后呢，这个刚好无独有偶的，这个华府的一个智库叫做新美国安全中心，他在前一阵子呢做了一个关于台海动武的这个兵棋推演。那这兵棋推演呢，这个最后的结论呢，就是北京呢有可能会在台海发生冲突的时候，就是动用核子武器。
哇塞不过
当然兵棋推演是一定有一定的前提的，我们到时候会跟大家聊一聊。再来就是大陆情势啊，大陆情势呢，这个最近发生了一些非常多的变化。
不，主要的关键是因为这个在拜登呢他展开亚洲行之前的时候，大陆的杨洁篪和美国的苏利文通了电话，
是那是在5月16号的事情。
然后重点在于是说杨洁篪警告美国呢不要干扰二十大。我们会从这几个面向开始来分析哈。首先就是来谈这个拜登的这个亚洲行，美国没有同意在韩国部署核武，但是同意讨论。
对，没错。其实这个事情啊已经酝酿了一两个月的时间，就是当这个尹锡悦就是韩国的新任总统，他在当选的
选举的时候
他就提出了两个要求，关于韩国南韩的安全问题。第一个是他希望再增设一座萨德飞弹的这个那一套萨德整套系统。第二个是呢，希望美国呢再重新部署在韩国境内重新部署在核子武器。那从美国过去在韩国境内曾经部署过核子武器，可是在小布希时代把它撤掉了。所以到现在为止大概又已经过了，
所以说直到小布希的时候才撤掉。
对，没错。
所以表示是说在此之前的时候原来我们都处在一个这么危险的韩半岛的状态。
对，小布希
现在历史上面都已经遗忘了，你知道吗？对，因为因为从小布希那时候
是因为要反恐，
没错，因为他那时候为了这个911的关系嘛，他要反恐，要反恐，然后要寻求大陆方面的协助，
对，所以他才把它撤掉。
然后要去希望大陆呢，来去跟这个北韩呢，来进行一些交涉，先控制有关于朝鲜半岛的危机，
没错，
以免他要应对 两个以上战场的战场的战争，对不 对？
等到尹锡悦当选的时候呢，记者很快就跑去问国务院说：“哎，这个尹锡悦在竞选的时候，
少宇，我先再问一下，那他之前他在小布希之前，在朝鲜半岛所放的这个核武是什么
等级？什么样内容不知道？这就是一个，这是一个这个绝对秘密，他甚至没有公开过。”然后呢，就像美国现在在北约，它也有核弹放在德国境内，这听说有在七个地方，可是这七个地方到哪里呢？不知道。那你说有些当地人他觉得他们附近的有一些奇奇怪怪，不是奇奇怪怪，就有些美军会秘密的出入什么一个建筑啊什么，他们觉得可能是，可是德国政府从来不证实这一点。对，他从来就不告诉你说那个地方到底是或不是，就当作对。
其实不是。其实是那个是飞碟
啊，好吧，
是外太空人，
然后德国的
我乱扯的、okay、
德国的绿党最忌讳这件事情、哦、最讨厌这件事情，他就说你为什么不公布呢？这个对张峰，这个要是真的打起仗来，对当地民众是有影响的、啊、因为他不知道。
对呀、啊啊、没错、啊、
所以啊，这样、啊、所以德国绿党对这件事情是每一次选举都拿出来批评。
那从二战以后就这样了。
对啊，是啊，是啊。
哦，好、嗯、然后回到这个所以你就说他到了小布希时代以后才撤掉了，然后尹锡悦现在提出来，
然后呢他当选之后呢、嗯、记者马上就去问国务院说，哎，尹锡悦在这个选举的时候曾经说有这两件事情，然后对于第一件事情萨德他们这个国务院就说我们可以再讨论，可是对于重新部署核弹的问题呢，国务院当时就有 不匿名的官员说不可能，绝对不可能，但是尹锡悦的新政府呢并没有这个就此放弃，他在4月16号的时候派了这个现在的外交部长，就当时还是一个资深的国会议员，叫做
普正，
他到华府去，当时就跟苏立文，就是美国国家安全顾问苏立文见面，然后又谈到这个问题，那苏立文的回答呢，也跟当时的国务院官员是一模一样的，他说这个我们会这个加强跟韩国的军事演习啊，以及这个防卫上的各方面，可是呢这个。至于呢，这个要部署重新部署核弹的问题，他们这次讲的比较缓和，就是部署战略武器的问题呢，我们还要再继续讨论。那到了这一次，拜登亲自到韩国去，那个尹锡悦呢，也在他两个人对谈的时候呢，也再度提出来这个问题。可是呢，拜登的回答跟苏立文两个月之前回答也是一模一样的，就说我们会加强军事演习，我们会继续承诺我们。延伸核武的这个做法呢，我们会继续维持不变。所谓延伸核武就是核保护伞的这个代名词。
哦，所以这个effective
extended deterrence
的意思是核保护伞啊。
对对对对对。
好，对，哎，不是这样子翻的啦，哈，它是这个意思，它这个叫做延伸核武，
对、啊，
有效的延伸核武。
对，我们会保证我们的延伸核武是有效的延伸核武，我们也会继续跟你扩大军演等等等等。但是呢，至于那个这个延伸核武是延这个这个部署核武问题呢，我们会找机会。我们答应会继续谈，可是呢，他没有答应说就此答应重新部署核武了。
所以这就很好奇了，就是说在日本的这个部分，他们会用同样的
我应该是
对待吗？
我觉得应该是，因为是日本有一个最大的问题，就是说日本的民众反核居多，韩国民众
用不是，因为重点他们还有这个非核，
对
这个非核三原则嘛，對對對，日本
对，可是韩国的民众呢，支持国内要有核弹的民众是非常多的，只不过他们不信任美国，他们宁愿要支持自己的发展核子弹。
哎、欸，他们为什么不信任美国？
哎、欸，就现在全亚洲都不信任拜登，就是因为拜登现在民调非常弱，然后意思就是说他能不能连任都是一个大问题，甚至很多人都不抱希望了。那么如果川普上来，拜登所做的承诺势必大幅会被推翻。
可是川普上来光是核的这个部分他会延续了，因为川普在任内的时候他就有说哦很好他要放，不是吗？
川普是一个纸老虎啊。
你还记不记得？
对对对，没错，可是他是一个纸老虎。
当时我们就讨论过。好，再来。
所以这是这个在
关于这个延伸有效的延伸核武核保护伞的问题。但是有关于朝鲜的应对上面，对
朝鲜应对上面，本来这个在这个拜登到出发之前，大家就猜测说，哎，会不会金小胖趁着拜登在韩国的时候那两天的时候， 发射一枚这个导弹测试，或者是搞一个核试爆给美国一个下
核试爆有没有？
对，
因为本来是说5月25号，对不对？现在非常的有可能是核试爆，而且在外国媒体呢描写的呢非常的鲜活，说那个已经燃料已经装填了，已经箭在弦上了，好像要给这个拜登来个礼炮的感觉。
然后最好笑是美国对于这个也有一个 B 计划，就是备用计划。备用计划什么呢？如果说他拜登在韩国的时候，金小胖真的搞一个核试爆试射，他就会跟尹锡悦两个人共同指挥美韩联军应对。
你为什么觉得好笑呢？我觉得非常重要啊，因为你不知道这个，
我觉得好笑，
你不知道金小胖他会做出什么事情，所以说他们已经做好了准备。你说除了共同指挥，
美韩联军
之外，他们也把那个那个时候他们要疏散的这个路线，到什么防空避难所等等，都已经设计好了。而且其实原本拜登呢，他是想到板门店的，但是呢，基于安全的因素，幕僚不让他去。
然后他对外讲法说，拜登以前去过很多次啦。
对。
可是我觉得我一看到这个事情的时候，
觉得拜登那个。既不敢去波兰，也不敢去板门店，这样子真的很弱，有没有？
他，
我觉得他的幕僚胆子太小了。我觉得好歹应该让他去一下板门店。
可是我觉得，如果美国这些替总统之后做这些后备计划，本来就是应该的，没错。可是我觉得他们其实，让我觉得看起来是他们觉得
好笑在哪里？
好笑就是说他们，我觉得他们也希望，也私底下也希望。金小胖能够真的来那么一下，让他们表演一下。
对，所以有时候我就觉得错啦，就是说你今天，幕僚，我相信他最终没有去板门店，就是因为他们觉得真的非常危险哈。而在这种情况之下，他就真的没去了，我觉得就是有点胆怯了。因为重点是，拜登这个人呢，管不住自己的嘴巴。你如果不能去的话，你就不要先说。
对，没错。
对，当你先说了，后来又没去，就很糟。
没错。
对，因为他对自己的外交上面很有自信，他过去也去过，
是，
对不对？他过去没当总统前也去过，所以这就会使得为什么这个拜登的外交的团队，我觉得他们在上任两年之后，其实从这一次从北约，然后到这个亚洲啊，就从北约的部署，因为特别是。乌克兰、俄罗斯乌克兰战役使得他们在北约的部分呢团结了起来之后呢越来越清晰，然后呢到了这个亚洲这边来的时候，他现在这个架构也都出来了啊，军事上的，然后经济上的。可是他为什么会让人家觉得你好像有点怒怒耶？就是因为我觉得拜登太多的时候讲错话也好，或是太早说话也好，这都是大问题，你知道。好，所以这个部分北韩的部分
大家也问到说，你这个
没有给
就是说
就是跟金正恩到底要不要会面谈判的问题，
他的说法还是一样，他说是他我愿意跟他坐下来谈非核化的问题以及他的核武能力的问题，但是他必须要有诚恳的要严肃的谈。那我觉得这个是他过去一再重申的立场是没有错。
然后对，但是到目前为止呢，却还没有办法得到突破。好，我们继续来谈拜登这一次的亚洲行啊，在韩国的部分呢，除了那个很重要的在对抗中国的部分啊，就是延伸啊，有效的延伸这个核阻啊。就是这个意思，就是核保护伞的这个部分呢，不变哈，但是呢，他要不要放这个核武器，现在还没有决定啊。之外呢，另外一个很重要的议题呢，当然是应对朝鲜的问题啊。就说林少爷刚才提到，就是说拜登这次呢，并没有给金小胖啊足够的这个上桌谈判的诱因。
是，就是说这个他并没有给他，因为他只是重申他的过去的立场，就是说你要谈这个核武问题没问题，我不会预设什么前提跟条件，只要你认真的严肃来谈就可以了，这是他一项立场。然后第二个是呢，他除此之外他并没有明示或是暗示说在核武立场上美国的这个过去的坚持是不是松动了，
对，
或者说美国有没有想有一些新的想法去跟这个谈去跟金正恩谈这个交换的问题等等。
因为这个很关键啊，就在于是说你到底是不是要先就是去掉核武器啊，就非核化之后我们再来谈。川普的时候我想跟大家很快的 温习一下，回顾一下，川普那时候他就先谈了。所以说呢，带给金正恩呢非常大的很就很振奋了，
对对对，
就后来垮了。然后就是拜登现在呢，看起来好像是回到过去奥巴马时代啦，或的那时候的做法，他不碰啊，
对，
就一直放话，不停的放话，然后但是不碰，嗯，
对。我觉得他基本上他也是因为他没有办法同时顾到中共跟俄罗斯两个地方的冲突。他会要处理，尤其他现在亚太地区是以中国的最优先处理。然后另外一个方面是疫情的事情，韩国前一阵传出来疫情非常严重嘛，然后呢，可是奇怪的是，他在这个拜登来亚洲访问之的前一天吧，他就宣布说他已经战胜了疫情了。然后呢，他还嘲笑说这个他们这个大规模封城的举动呢是非常的做得非常好，现在西方国家
呢嘲笑了他自己肯定
自己，对对对对，然后他还说西方国家做得非常 weak、嗯、非常弱，然后这个就这是一个这个，但以他这个现在的 case 情形来说，他举出来数据被很多卫生专家嘲笑说你这是不可能的事情啊。然后呢，可是呢，这韩国北韩就是这样子一个，就是这样的一个国家。
你很看不起北韩呢、欸？我真的觉得是不是我开玩笑，就我觉得你很看不起北韩呢、欸。就是说你，我觉得搞不好你，我现在回过头来看、嗯，搞不好呢，他之前的时候突然宣布全国封城
，对，
然后承认这个疫情，
对，
就是因为呢，他不准备在拜登来访的时候试射导弹。搞不好人家金正恩是很高明的这个外交家呢，
也是，对，
因为大家说，因为现在呢，西方的媒体是解释说，因为美国那么的紧张嘛，很怕他试射导弹、嗯，结果呢，他们说，哎，结果朝鲜发生的疫情，等于是送给天上掉下来的礼物，
是
送给这个拜登。其实朝鲜的疫情怎么可能？你怎么可能在一天封城之后，第二天宣？第一天全国封国，还不是封城嘞、欸？封国之后呢，第二天就宣布哇，有那么多的案例、嗯，他为什么选在这个时候承认？搞不好他就是不准备，
也对啊，
给自己找一个下台阶哦、喔。
或者是说他期待拜登会在这个跟美韩会谈的时候，在军事问题上，或者在这个朝鲜半岛这个南北冲突上，会有一点这个收手的这个让步。
所以关键就是在说拜登这样子一直放话，或者是说他们的对朝代表都是在周边，一会儿跟韩国谈谈，一会儿跟日本谈谈，还跟这个中国也有对话啊，
再
谈谈，就是你用周边这样子绕圈子其实是没有用的啦，还是应该要，就是你没有办法直接跟朝鲜对上话的时候，这些的努力都只是在绕圈子而已。那
这就回到我们
刚才，那单就疫情来讲的话，他也非常的奇怪，他又不给，他又朝鲜又不接受别人给他的疫苗。
对，朝鲜也不给，也不接受疫苗。然后呢，他们要这个拜登说要送朝鲜疫苗，朝鲜不回应。同时，中国大陆也是一样，拜登还在记者会上还也同时透露了。他有曾经想要送中国疫苗，可是中国也方面也没有回应。
他要送中国 mRNA 的疫苗，
对对对，
中国没有要同意啊，因为中国本来他们自己那个 BNT 他们就有代理啦，他们到目前为止还不让 mRNA 进来，他之前的时候是在等大陆自己有研发 mRNA 的疫苗。但是我想不是那么容易了，对。然后呢，现在呢，我觉得
已经来了。
就中国来讲呢，它就面临一个关键了，它迟早要让这个进来的，否则你这样子封是，你这样子局部这样子的封是影响非常的重大的。
可是它这样，
因为呢，我们待会儿呢在讨论大陆形势的时候，我们会继续来讲了哈。因为呢，显然是大陆呢在疫苗方面呢。对于那个防护力来讲不是那么的够哈。然后呢我们要继续的来谈，就是说拜登在这次去他还有另外一个很重要的呢，是有关于经济架构上的，对不对？
对，经济架构上、他这个准备，他今天呢在日本宣布的叫做印太经济架构。那这件事情呢，这个今天早上我想大家已经看到新闻，就台湾没有被纳入，这个至少是没有被纳入第一波名单里面了。然后可是苏利文就是美国国家安全顾问在飞机上也跟记者说了，他说他们会想办法这个深化跟台湾的关系，至于如何深化也没有讲，
就屁话。
对，然后另外一方面
深化台湾关系就是屁话，当然是屁话。因为呢其实这个是非常严重的哈，就是说你就可以看得出来说美国讲的过去讲的这些呢都是空话 因为呢你不在首轮谈判把台湾放进去的话呢，那很清楚的嘛，他顾忌的什么？
对啊，
顾忌的就是中国大陆，顾忌的就是跟中国大陆友好的他要邀进 IPEF 的这些国家。
嗯哼，
因为你一旦呢把台湾呢放入首轮谈判的话，这些人通通都不会进来了。他们本来就已经在犹豫了，像这个东协的一些国家，他们本来就已经在犹豫了，你把台湾放进来那就
别谈了，
他就更不会来了。
嗯，对。然后呢，这个另外一方面呢，就你刚才讲到东协或者其他亚洲国家愿不愿意参加的事情啊。那这个外电有一个报道，这个写的很讽刺。他说他访问一个奥巴马时代的国家安全委员会的这个负责国际经济的资深主任，然后呢，他说很好啊，大家都会看，说你邀请他们来看看，大家都会看看里面这个新的这个 IPEF 里面到底是怎么回事，有什么内容，都发现说，哎，这些内容其实都不错。可是呢，一看到说这些内容，你会不会根据这些内容开放美国市场，或者我有没有利益可以得到呢？大家觉得你都没有，你都不开放市场，我来进来干嘛？我是白忙一阵吗？所以他觉得大家会参加的人事实上是不多的。
嗯，
对，这是一个他只是一个，我上次在东协跟拜登开高峰会的时候，其实就有这种情绪出现了。
嗯，就是美国准备要开一个大大的一个餐厅了。
对，
好。然后可是里面放进去不知道牛肉在哪里，因为他并没有要开餐厅的意思哦，他只是给你一个开餐厅的规范和准则。
对，
他到目前为止本来就没有要以这个降关税以及自由以及这个拉一个贸易区的这样的构想，没有，他只是要制定规则。
对，然后用经济学的话说呢，他说IPEF 呢，从一开始就不是一个贸易协定，
没错。
它的目的是要帮各国亚太各国呢，是断绝中共的奶水。
我们上次就已经讲过了，
对，
就是说它其实建立这个架构呢，我们简单来讲，我们举例来讲啊，就是呢，你今天加入了 IPEF。是不是叫 IPEF？ 没错嘛，现在好多，一会这个CPTPP 什么 RCEP 啊 ，IPEF， 你今天。你可能就要做个抉择了，我要加入 IPEF， 我要不要华为？
对，没错，
就这么简单。
是，
好，我今天呢加入了 IPEF 之后呢，你就要符合这个节能减碳的这个标准，你要不要？然后大陆的进不进来？其实最重要，它就是在卡中国嘛，
是啊，
它没有要，它没有要去跟你搞那个什么。什么市场的问题啊？不是一般想象的贸易协，不是一般的我们看到的什么 RCEP 啦、CPTPP 不一样的。
我们再举个例子，比如说韩国就首当其冲碰到困难，因为韩国跟中国大陆的贸易量是它跟美国跟日本贸易量的加起来都还大，就说它贸易对象前三名，第一名的量是大于二加三加起来的量。所以韩国的尹锡悦才刚刚松口说他也许会考虑加入 IPEF， 中国大陆马上就警告他说你要跟我脱钩的后果你要自己想清楚。
所以要看现在的问题就在是说不知道 IPEF 的强度到底是有多强啦，但是呢就说你纯粹就5G 来讲的话，韩国是不需要靠中国的嘛，
啊，5G 是对 对,
对, 对，但是呢美国呢这个操作我觉得也蛮有意思的，就是他这个只是就是奥巴马时代的那个
TPP
去掉了市场，
只有
架构，
是，那这就是
规定协定，就好像是我们什么电子通用准则，然后行，而且它这个是行政协定，
是，
所以它
不必经过国会，
它不经过国会，
没错，
同意就同意了。
所以我觉得这个，但可是这样的做法，看在亚洲国家眼里面，就觉得你这是阿爸，
当然是阿爸，
就是说而且是奥巴马至少还告诉你说，我的这个目的是隐藏在后面的，至少我还有个市场出来跟你交换，欢迎大家来进入我的市场。这个到了拜登的那年代，年纪大也忘情不了他这个冷战时代的经验，他就直接跟你说，我就是要这样做，你爱来不来。
嗯，
不是说爱来不来，你就是非得来不可。
我觉得这个也是他们团队里面经过深思熟虑的啦，因为呢你如果弄搞个 TPP， 美国的国内会反对嘛，因为有市场的问题，降关税的问题嘛，
是，
但是呢你弄这个架构，所以说这个架构推出来之后它就是一个架构而已，它真的要实现它的距离它的谈判 的到最后还有很长的距离。
没错没错。
可是他就提出了一个架构，就说在经济的架构上面如何的跟大陆竞争，把这个市场跟区隔开来。对，好，然后经济上面不止如此，对不对？
是经济上面，还有一个拜登的民调，最新民调今天才公布的 AP 之后民调呢，他的这个支持度呢降到最低点39%支持，这个支持度这个反正这个带跟川普最低的时候也差不多了。然后呢，这个在这个民主党的选民里面呢，支持他的支持对他的国这个美国国家朝着正确方向走去的民众呢，从这个上个月的49%降到33%，就美国现在走错路了有60%几。然后呢，这个就是说，在100个美国人里面呢，大概只有30个人认为，在只有20个人认为说不，这个他的表现很好，就五分之一都只有五分之一认为他的表现很好，这是这个他这个最新的民调。换句话说，他这次出访并没有给他的民调带来什么样的这个提升的效果。
就不会有啊，因为美国通膨的问题太严重啦。
是啊，是啊。
就是现在大家关切的就是国内问题啊，所以才为什么耶伦财政部长他就一直强调说，
关税
跟大陆的关税
对
就要取消，然后戴琪反对，戴琪这个贸易代表署的谈判代表他反对，好，他觉得应该要再给中国的这种压力。然后呢，所以呢，就说戴琪呢，他其实就是看他着眼的就是在这个IPEF 的这个部分，
是是、啊、
但是呢，我认为耶伦想的是对的，
对、啊、没错，
他应该拆开来啊，就说在关税的部分呢去降，然后你这个什么时候实现还不知道嘛，你慢慢去谈嘛、
嗯、
对，那你降了关税才能够解决你们通一部分的通膨的问题，
至少让中国大陆便宜商品进口一点。
对,
对, 对, 对, 对，然后 对, 对，然后这个最近呢，就是前几个月，美国有个智库，就是华府的智库，叫做新美国安全中心，跟这个 NBC 呢，这个就是那个电视台做了一个联合，就做了一个他们自己做了一个兵棋推演，就是假设在2027年的时候，中共决定攻台
，嗯嗯，
然后呢会发生什么事情啊？那基本上逻辑就是说，中国大陆呢等这个没有办法继续等到。这个继续等到他这个有完整的能力的时候去攻台，他非常急切要做这件事情。那在这种情况之下呢，他的首要目标就是让美国不至于介入，又在最快的时间把台湾给攻占下来。那么在这种这要用什么办法呢？而且要保证事情成功，
几年呢？
2027年的时候。
2027年。
然后用什么办法？就是用核武。可是呢，这个核武的用法并不是大规模来杀伤台湾人民，它是用在一个这个相对来说这个没有船只经过的水域，附近没有什么居民的地方，引爆一，可是呢靠近美国本土的地方引爆一枚核弹，去告诉美国人说，如果你今天来介入我攻打台湾的这个事的计划的话，你就会你的本土的人民就会遭受到核弹的威胁。核弹威胁，因为是中共最后在夏威夷附近的海域引爆了一枚核弹，然后呢，只伤及了这个附近的一些居民伤亡很小，就是非常克制的在用核弹来警告美国说，你不准，或者你绝对不要轻易的来介入我攻打台湾的这件事情。
他这个兵推呢，我们要再细一点请教。林少宇哈，就说这个是新美国安全中心跟 NBC
对
与媒体见面，这个非常有名的这个节目了哈，已经是长寿的非常权威长寿的这个节目。他这个兵推，他除了设定说在2027年发生台海危机之外，他里面说兵推有一个很令人震惊的发现是。大陆发现有必要一开战就威胁
要使用核武，
这第一个。第二个，他们有讲清楚是说是在什么样的情境之下，
哦、
大陆要对台湾采取行动吗？
这倒没有，他总之他是假设大陆一定会对台湾动武的情况之下，他会怎么样去使用他的武力？他碰到美国来介入的时候，他会用什么样的方法来应对？他碰到这个美国，如果真的先对他发动攻击，不是核武攻击，是传统武力的攻击的时候，他会怎么样反应？
所以他的意思就是说，为了避免战事扩大，
为了避免战事拖延太久，
拖延，所以他第一时间就先动核武了，
没有先警告，先警告。
有必要一开战就威胁使用核武啊？
可是在兵推的期间，他并没有，就这个兵推的过程中，他并没有一开战就使用核武。
那然后他在什么状况下？
双方交火，互相来往来交火之后，他觉得这个事情再拖下去不行。
那是怎么样的交火呢？
比如说他这个美国先美这个他先这个、
谁先采取行动？一定是中国有采取行动了嘛？
对对对，
中国采取行动了。攻打台湾了，
是。
然后美国他回应了，
是。
美国怎么回应？
美国就同样用这个飞弹攻击中国大陆的在停在港里的军舰跟那个军港的设施。
这里面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啊，就是说我觉得所有的这个兵推呢，美国方面所有的兵推都是建立在只要大陆一动手，他这个就是说美国就会参战呢、欸，是这样吗、
啊？
好，我们再来谈一下啊。这个美国新美国安全中心跟 NBC 与媒体见面的筹划的这个兵棋推演，它这个兵棋推演里面呢，最震撼的就是北京呢可能动用核武啊来攻击台湾，它不是打台湾了、啊，它是去打美国啊。他、说打在比如说夏威夷，
对，夏威夷基本上就是接近美国本土了，
对，但是又很遥远，
可是他可以向美国证明说我有能力。我既然有能力到夏威夷，就有可能有能力摧毁夏威夷，
可能夏威夷的一个海，或者是
怎么样、啊、对，
就是核弹落入海中，
或者是夏威夷就是岛上就把夏威夷岛给炸到小岛给炸掉啊，
太可怕了。如果炸到那个大岛小岛就已经太可怕了。
是啊，是啊。
好，所以他就说一开始
他先攻击关岛，因为关岛是
不是我说他对台湾啦，他对台湾发动了攻击之后，
对，
他对台湾发动攻击，美国就反击了。
对他这没有，他对台湾发动先锋，他没有，这兵推并没有告诉你说，这他对台湾是怎么样攻击的，他就告诉你说，他有攻击台湾的时候呢，他一定会同时先要预防美国的介入，不管要他也要
是同时行动吗？
对，
是攻台湾的时候，同时也对美国发动核武攻击。
不是核武攻击，防止美国介入的时候呢，他就先假设美国从第二岛链的中间的就是关岛。发动这个，不管是他先消灭他的关岛上面的那些指挥中心啦、弹药库啦等等等等，然后呢，美国为了报复这个关岛被攻击，他就开始攻击中共的军港里面的这个没有出港的军舰跟那个军港的设施。他认为呢，这两个做法呢，虽然都是。美国跟中共都认为他是侵犯到我自己的领土了，可是呢，一个关岛它是一个这个军事基地，然后呢，那个军港也是一个军事基地，因此善意的解释是这两个都是这个互相在克制的，就我战争的时候只攻击对方的军事基地，然后可是呢，这个你来我往，这个以牙还牙继续下去呢，对中共是不利的，因为时间拖得太久是不利的，他认为他有必要。这个去向美国证明说我有使用核弹的意愿，以及我的决心已经下了，因为他在一开始的时候开战的时候去威胁用核武这件事情，美国一直不相信不买单，因为你都说你不做第一级了，我当然是用这样我就赌你说你真的是不会甘冒国际的大不讳，因此呢他就干脆就甘冒国际的大不讳，他就是第一级，可是第一级使用的非常谨慎。对，用这样子来把美国这个，让美国不要去介入这个他出兵台湾的事的过程。
但是因为美国不听，所以大陆最终呢就往太平洋的夏威夷方向丢了核弹。
对，
那这是这个意思啊？不是没有啊？是就是这样啊？
是。
好，这过程就这样。好，因为这个比较新哈，所以我们就讲的比较细一点啊。然后很快的再讲一下，就是说，杨洁篪。在跟苏立文通话的时候，在拜登亚洲行之前的时候呢，非常特别的哈，除了我们在媒体上面看到的，就是他警告苏立文不要打台湾，警告美国不要打台湾牌之外，我说比较特别的就是说警告美国不要干扰二十大，这个是彭博社的独家报道哈。
对，
然后呢之后呢香港的像什么星岛网啊、星岛日报呢都有报道哈， 而且是拿这个做标题，然后之后呢，我在隔一天去看的时候呢，它就被下架了，违反规定。好，所以说显然这个警告美国不要干扰二十大啊，杨洁篪这个讯息呢，对于大陆来讲非常的敏感。嗯，他们为什么要在这个时候放出这个讯息？我觉得美国放给 Bloomberg 的啊。
对，那这那第一个是说什么叫做美国的干扰，到底干扰的什么？到底是什么是干扰？我们当然不知道。可是，在这之前之后发生的一些事情也显示了大陆内部的确有一些不同的意见出现了。比如说5月14号的时候，中共的党光媒的大幅报道，李克强就是中国总理，在四月的时候一个内部讲话的文件，而且是用这个全文刊出的方式啊。这个在就李克强在现在大陆政坛的这个。这个身份量啊，这很难想象他可以享受到这个党媒官媒的全文刊发的待遇。
大家可能觉得有点奇怪了哈，但是一点都不奇怪，就是因为李克强呢虽然是现任的总理，但是他的任期
就快结束了。
好，因为他两任嘛，10年他已经结束了，所以今年3月的时候就是他最后一次以总理的身份呢参加这个两会。然后过去呢，他在经济上面的很多的看法跟习近平呢是不一样的哈，还曾经呢被这个新华社呢用不点名的方式呢来批评啊他的一些的主张啊。
是。
所以呢，在这一次呢刊登了他的9000字的这个讲话啊。所以才会这么，为什么会受到这个瞩目的关键？
那前面
还但是他的这个9000字讲话的重点在哪里？
重点是他
凸显了一个路线上面的做法和现在的习近平的是不一样的。
是那
的重点是什么？
重点就是说他这个反对这个大规模的搞基础建设，去活络经济，因为这个又耗时又没有办法立刻看到成效。然后呢，这个有另外党内里面还传出来说，你要用这个发给民众钱的方式，发钱给民众的方式去活络经济，让钱就是等于就说政府发钱给你去消费了，然后他也觉得这样会造成不公平啊，等等，这基本上都跟习近平的主张是相反的。
嗯哼，
然后这前面还有一个因素，就是5月11号《华尔街日报》有一篇文章呢，讲说是李克强走出习近平的阴影，这件事情，这个文章在大陆或在大陆内部也受到很高的讨论。
嗯哼，他为什么说他走出他的阴影？
他就说，就因为他说呢，这个中国的经济正在挣扎中，中共党内对习近平政策的不满不断的扩大，让李克强及李克强支持者创造机会，力促习近平回调部分的政策，
包括像共同富裕啊这些的政策，
他没有讲到这么细节的地方，
还是监管，
对，还有
监管的问题，因为监管的问题，
这样问题在五月，
刘鹤已经出来讲话了，
对，没错，
对，他讲了什么？
刘鹤吗？
对，刘鹤就是强调，就是说他支持平台经济了，
对，
所以说关键就在说，到底美国干预了。什么叫做不要干扰这个二十大哈？我想可能不至于，我到目前为止啊，因为我没有更进一步的这个证据哈，但是我认为应该不至于像这个薄熙来和周永康好那样子的夺权，当时呢准备把习近平拉下来，可是呢显然里面呢出现了路线之争啊。第一个就是针对他们现在的强风控这种疫情的这个做法，的确是。快拖垮了中国的经济了啊，中国如果不能够稳经济，就不能够稳就业，不能够稳经济稳就业的话，社会就会出大乱子啊。还有第二个就是说，之前的时候不管是共同富裕啦的政策，还有就是整肃平台经济，对于大陆来讲造成重大的影响啊，不但是他们自己国内的这些企业大咖呢都安安静静的哈，对于外资的影响也很大啊。
然后还有一个是跟国际关系上跟俄罗斯的这个走得靠近，似乎也是一个这个被批评的对象。
是，就是说，习近平的迈向这个二十大呢，他必须要搞定国内外两个大局啊。他现在这个国内外这两个大局呢，都有点搞不定啊。在国内的时候，疫情的问题，他还要再继续这样子强风控下去吗？这样是不可能的，因为大陆呢，迟早总有一天你还是要往外开放嘛。这就回到说我们刚刚讲的那个疫苗的问题。你现在采取这么强烈的手段，除了要证明你的社会主义的优越性以外，因为你过去你前面强调清零嘛，你现在要改很难改， 啊，然后可能还反映了他们对他们自己的疫苗不够有信心啊。当然是这样啊，
对，
因为一放开之后 Omicron 的特性，你一放开之后你一定要进入，你一定要有补打这个像 mRNA 的这种的加强针才行嘛啊。好，我们最后的一点时间要来谈这个所以你这来谈澳洲的大选。
澳洲大选这个已经落幕了，这个现任的这个自由党跟这个国民党的联合竞选失败啊，他们只拿到51票，然后工党获胜的工党
51席，
然后获胜的工党拿73席啊。那么因为现在大选的票那个通信投票还没有统计完，那工党有可能会拿到过半的席位，或是因为只差3席就过半了，他拿到过半席位的话，他就只可以顺利组阁，否则他也会要筹组联合内阁。那大家最关心的就是工党这个上台之后呢，他会不会继续这个走这个亲美的路线，或是跟美国的若即若离？那至少现在从这个外电的这个分析看来，他是会继续走亲美的路线的，只不过呢他会同时强化跟这个南太平洋或是南太平洋那些岛国这个进一步强化关系。最近所罗门这个投效或投奔中国大陆的事情，对澳洲
安全协议，
其实安全协议对澳洲来说是一个这个没有想到的一个大警讯。
而且这个也是这位新总理啊，艾班尼斯，他说这个是莫里森啊，就前总理任内呢最大的这个失误。
对，这要跟大家解释一下，就是澳洲向来把这个南太平洋这个地方的那些岛国那些小国家包视为是他的势力范围，的确也只有他能够直接的影响到那些岛国，因为那这个地方实在离其他国家其他大洲实在太远了。
因为在艾班尼斯他在选举的过程之中啊，他所显示出来的对中的政策上面相对于莫里森好像没有那么的强硬啊，所以有很多的很多这个大陆啦也好，或者是台湾的有一些的这人士好像就是很乐观的这个期待说，哇，他上来之后，而且他又用了一个华裔的嘛，
对，
马来西亚华裔的这个外长啊，就是说他是不是会转到亲中。我觉得不会啦，不会，因为你从他当选之后的这个谈话来看，他可能在手段上面和做法上面跟莫里森会不一样，
对啊，
但是呢这个亲美的这个路线是不会变的。而且大陆刚才我们讲到就越来越强势的这些的做法，它对于澳洲来讲它是有后门上面的安全顾虑。
对，然后对，
而且AUKUS才刚签呢，跟美国是可以远到哪里去啊？
另外就是工党它向来有这个比较这个走人权外交的或是人权外交的这个例子啊，比如说它越战的时候它就反越战，美国去攻打伊拉克的时候它是反对的，所以从这些技术可以看出来，他大概不太容易去支持北京的做法。
不过看起来，这个这位新的这个总理呢，因为他的出身背景很特别啊，那他这个
很穷，
他讲到这个他是一个修正酌情路线，工党嘛哈，就这样讲对吗？
修正主义，
因为他走比较中间的，所以你刚才讲到那个人权，我觉得人权这种在很多国家来讲都是浮动的哈。
对，当然。
所以说。看怎么做吧。不过最后一点点时间啊，在30秒，我要讲一下那个莫里森。莫里森呢，他很快就承认败选啊。然后他的意思是说，因为马上就要开跨的了，
没错，
好，所以必须让新的当选人呢去参加跨的，让大家知道谁在领导澳洲。我觉得这个就政治人物就这个民主的这个风范来讲，真的非常值得我们来学习啊。
还有值得川普学习。
川普哦，对，好，有道理。好，到现在他还没有承认败选呢，他觉得这个是被窃占。说得好啊，说得好，说得好。好，这就是今天的飞碟午餐，拜拜。